我们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三节，我们找到一起读。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们。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必不认他。阿们。今天我们要有一个题目，就是品格决定了上帝的祝福。品格决定了上帝的祝福。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京东的老板叫什么名吗？哎呀，还好有人知道啊。刘强东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在企业当中啊，用人的标准，他说首先我看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去衡量呢？你到底是人才，你还是有才能，你还是废材。他说我怎么去衡量呢？就是用道德的品格和人的才干。他说有德有才的人算上等人，这样的人呢要用且要重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德把握住你的才，使你的才可以正确的发挥，所以像这样的人可用而且要重用。第二种人呢，就是有德无才，这种人可用但不能重用。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德，他的品格好，他就知道去干，但是他没有方法怎么干，所以说呢他只能在一个部门当中做很单一的工作。如果你要把大工作给他干的话，他就不会把握方向，会出现问题。第三类人呢，是有才无德的人，这种人千万不能用。为什么？因为他发苗最快，当然这句话是我说的，是圣经的话。因为他来到一个公司也好，来到一个单位也好，来到一个群体也好，瞬间就可以熟悉环境，马上就可以开展工作，短时间内就可以看到效率。为什么？因为他有才。但是你要把它放到重要的岗位上，他的岗位越高，职务越高，有一天出现的问题就越大。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德，没有德的人没有底线。那么第四类人是什么呢？无才无德的人，那就不用说了，肯定是不能用。所以说呢，刘强东说我只用两类人，第一类人呢有德有才，第二类人呢无才有德。他说有才无德的人千万不能用。我们大家知道圣经当中谁是这样的人吗？犹大就是这样的人，有才无德。为什么说犹大是有才无德的人呢？我们大家知道圣经当中记录犹大是这么写，他说犹大常取囊中之物，对不对？有没有被人发现？问题就在这儿，他为什么没被发现？太有才了，会计做得好，假账做得好啊，就是马上他做出来的假账，耶稣是心里明白，他不说，其他人根本能看出来不？看不出来。你说这假账做得厉害不？审计都审计不出来。有没有才？有才。有没有德？无德。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今天无论是你的家庭也好，你面对你的孩子也好啊， 然后呢，还是你夫妻之间培养感情也好，你要注重什么？品格的塑造。如果今天家庭当中你不塑造品格的话，你的孩子成长起来极其有可能变成有才无德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社会整体的发展方向就是这样。当你上学的时候，老师都看你的什么呀？成绩，对不对？哎，说看背景还好一些啊，比较看成绩，注不注重品格呀？以前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现在呢剩什么了？其实我们大家看所有学校现在还注重这些吗？都比较注重什么？分儿小命根儿，是不是？所以说孩子从小的时候就比较注重什么？成绩。你看我们，我跟大家讲啊，无论是从电视，是从传媒，是从一切的东西反馈回来的，重复的最多那个东西就是重点了。我们大家是不是学过梦想是生命查经啊？重复最多的东西那个就是重点。你看小品的时候，我们大家看凡是演到父子包括学习的时候都会问考怎么样啊，打多少分啊，爸爸我没及格。你一天干啥吃的不及格，是不是？所以说呢，从电影电视里反馈回来的信息是什么？分重要啊！每年等到中考高考的时候，所有的无论是交通还是这个社区还是什么防疫卫生，一切一切都为了这几天来服务。为的是什么？走到这条路上开车的司机都不能按喇叭，为什么？怕影响考生高考。其实怕影响考生高考的什么成绩，对不对？所以说呢，国家整体的发展的方向就是注重什么？比较注重才，对不对？所以我们反而就忽略了什么呢？品格的建造。所以这个社会上需要什么呢？需要品格的传递。为什么今天很多的地方都缺乏品格的建造？无论你看朋友圈也好，你看火山视频、快手直播，当然他们没给我赞助费啊，我也不是替他们去做广告。当你看这些所有的东西，包括百度新闻呐、凤凰新闻呐，所有的这些，包括央视的新闻传递出来的，现在才开始注重品格的建造，从这几年开始，对不对？什么最美的护士，是吧？最美的交警，最美的邮递员，最美的乡村教师啊，其实长得是最美吗？不见得。他们说的是什么？心灵美，是不是？所以现在国家才开始注重什么？品格的塑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国家现在开始注重品格的塑造，然后呢，我们国家开始注重才人才的培养。所以品格的塑造跟人才的培养是并行的。耶稣比较看重什么？就是品格的塑造和人才的培养。你知道耶稣选人的时候以什么为标准吗？以什么？品格。我们大家你看圣经当中使徒行传里面选执事的时候他是怎么选的？圣经当中是怎么说的？他说要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做一个丈夫的妻子，这是不是都是品格的塑造？所以说你看耶稣选人，保罗选人，彼得选人的时候最注重的是什么？品格的塑造。你可以无才，为什么？因为才能和才干可以后天培养，但是呢你特别有才，德行这个东西是很难建造起来的。你知道吗？如果你从小的经历、人生的经验、社会的环境、家庭的教育，从上到下的传承都没有给你一个好的带领，你很难把品格塑造起来。我们大家知道《三字经》第一句怎么背吗？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呢？我忘记了是哪个子提出来的，说其实人之初是性本恶， 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今天无论是善也好，无论是恶也好，人之初的时候是不是要培养人的品格呀？但是当你的品格培养不起来的话，那么以后你学的东西越多，对于你来讲就越危险。所以说呢，现在在家庭当中，我跟大家讲，一定要注重家庭当中孩子的品格的教育。我们大家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圣经当中，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耶稣说了这句话，其实让我们塑造什么样的品格呀？人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其实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认为我们所做的事别人不知道，你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事别人不知道，所以电视里经常演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明天早晨他都知，这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讲啊，从人的角度来讲，人都有一个好奇心啊，科学去证明，一个人接受一个新鲜的东西，三天之内他要不把它传出去，就会憋坏的。所以说科学证明，一个特别是姊妹啊，女人她接受一个新鲜的事儿，三天，你只要把握三天，这三天她要传不出去，她就不会传出去了。为什么？烂肚子里了，或者说忘了，或者说对她没有新鲜感了。你知道我们大家小的时候，如果父母答应你第二天要去哪里玩，你会不会兴奋？会兴奋到什么时候？一宿睡不着觉，对不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奶奶说，哎呀，明天带你上你姑家，因为我姑家那个时候我要坐火车呀，你知道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坐火车，我是多么的兴奋。你知道那时候的火车都是绿皮，特别冷，但是我也兴奋。半夜三点钟的时候，那么天特别黑，全家人哎呀就走着山路往火车站去，哎呀我就又蹦又跳的，他们生怕我卡了，然后领着我呀拽着我呀，但高兴一宿不睡。这叫什么？这就是人的好奇心。所以说当你接受一个新鲜事的时候，男人跟女人是一样的，都有这种被传递出去的需要。你知道吗？昨天晚上啊，我们所有的弟兄们在一起学习，我给他们留个作业啊，我现在要在这公布一下，没来的弟兄们你们也听一听。什么作业呢？就是今天晚上啊，不是今天晚上，这一个星期你要拿出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跟你妻子单独的相处，然后呢把你妻子的头放在你的腿上，你用你的手去抚摸她。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抚摸吗？别脸红啊，脸红的都是结过婚的人。为什么要抚摸她你知道吗？因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最就是从小孩起来，他最依靠的是谁呀？就是母亲，对不对？所以说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无论受了什么样的委屈，他回来第一件事就要找他的母亲，找他的妈妈。然后呢，其实呢他就想让他妈抱一抱。包括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妈妈在身边或者爸爸在身边，摸摸头摸摸背拍一拍就睡着了。所以说一个人从小的时候内心当中就已经操练了需要这种亲密的动作，知道吗？不是说我们想象的那种情欲的抚摸。我告诉他们了，半个小时摸完什么都不能干，这半个小时干啥？不是干摸，需要聊天的，需要唠嗑，需要跟你讲一讲，哎，这个未来咱们家是什么样啊，发展是什么样啊。科学证明，一个男人为什么经常发脾气，莫名其妙的发脾气，为什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内心当中很细腻的情感达不到满足，不是性的需要，是内心当中情感的满足。这个情感的满足是什么？就是小的时候你妈妈抚摸你的头，拽拽你的耳朵。你知道现在我跟我的女儿有一个什么动作吗？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碰一碰鼻子，我们两个，她站到那儿我也站到那儿，我两个碰碰鼻子，然后我说再见，她跟我挥挥手。其实每一个孩子内心当中需要的就是这种安慰，明白吗？不是性的需要，夫妻之间除了性的需要，除了 那样的抚摸之外，还需要安慰的亲密性的抚摸。这是每一个家庭当中所有的夫妻，特别是中国夫妻非常缺乏的。你知道吗？我们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国大片儿？所有美国大片儿的那个男主人公、男主角或者女主角，无论是早晨起来还是晚上回家，第一件事都是干什么？搂过来亲一下，有的是亲额头，有的是亲嘴唇，有的是亲脸，有的是亲手，是不是？这种亲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情欲上的那种需要，就是人内心当中需要的那个灵魂里面需要的那种细腻性的感受。所以说，我把我们的妻子呢现在也建立了一个群，我把我们的丈夫呢现在也建立了一个群，然后呢这个礼拜我们的妻子要配合我们的丈夫，我们的丈夫呢也配合我们的妻子，让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好。阿门。所以说呢，每一个人他都是有这样的需要，所以呢你不要认为哎呀这情欲上的事，不是的，这个就是你小的时候对你父母的依恋啊。你可以摸摸他的背呀、你可以拍拍他的背呀、就是这种细腻性的抚摸。我们大家没有来参加弟兄团契的和姐妹团契的，没有姐妹团契啊，没有参加弟兄团契的，那么我们这群做姐妹的，你回家也一样可以进行这样的操练。你们跟你丈夫躺在沙发上，家里没有人，让你丈夫躺在你的腿上，你也摸摸他的头发，你也摸摸他的鼻子，你也摸摸他的嘴唇，你也摸摸他的脸，一边摸的时候一边跟他聊聊天。哎，你说丈夫你辛苦了啊，我看你头上有这么多白头发啊，这一年你也很累。其实男人很简单，你知道吗？当男人受到鼓励和安慰的时候，他可以为这个家玩命。这就是上帝给男人里面的牺牲的爱，大家懂吗？每一个男人都有里面牺牲的爱，只不过他没有那个责任把它发挥出来而已。女人是干什么的呢？女人就是用你的方法、技巧、感受，让他把他牺牲的爱给发挥出来。那女人用操练牺牲的爱吗？女人不用，因为女人天生就有牺牲的爱。女人牺牲的爱是为谁呀？是为孩子，对不对？然后呢，女人要把男人培养起来之后，男人牺牲的爱是为谁呀？为女人。你知道为什么你在家里这么累吗？就是因为你没有把男人牺牲的爱的潜能给发挥出来，所以全家只能靠你一个人牺牲，你又得牺牲你孩子，又得牺牲你丈夫，这就是你累的原因。你把你的丈夫培养出来，让他能成为在家庭当中可以为你去牺牲的爱的那个人，你不就好了吗？回去读读雅各书、传道书，这就是智慧的女性。阿门。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家庭也好啊，是在生活也好，还是培养孩子也好，建立你自己的品格啊。当我读圣经的时候，很多人说哎，你做的事谁也不知道。我告诉你啊，好事是谁也不太知道的，坏事谁都知道。我刚才跟大家讲，人是不是有好奇心？这个好奇心从哪里来？从哪里来？从哪里来？当然是上帝给你了，你可千万别说魔鬼，不是，上帝给你。但是很多的时候，魔鬼撒旦就借着上帝给你的来败坏你。为什么？因为你不会使用啊，因为你不会正确的使用，你就好奇呀。两个人在屋里做的事儿，有没有圣灵在？有没有邪灵在？你可千万别认为就我俩谁也不知道。我告诉你，谁都知道，你知道吗？谁都知道。你不出去说，魔鬼也会想尽一切的办法让不信上帝的另一个人在你身上看出一点点蛛丝马迹，对你产生无限的猜测，然后一猜一个准。你知道这个事儿是怎么传出去的吗？你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为什么他也知呢？魔鬼在里面做工，他怎么会不知呢？你认为关上门就你们两个吗？不是，关上门其实有好多灵都在，明白吗？有一天以利沙也站到你的面前说，哎，我开你们的眼睛，你会吓死，对不对？ 为什么？很多都在，都在呀、啊，不是只有你在，也不是只有他在。很多男人认为，哎，我自己一个人干的事儿，谁也不知道。你为什么点头呢？很多男人认为自己干的事儿，谁也不知道。很多女人也认为我自己干的事儿，谁也不知道。我告诉你啊，都知道，全都知道。以前我也不知道，我说怎么能都不知道呢？我们这些参加男士营会一期的弟兄们，当他往那一坐的时候，所有的男人们上去分享的所有的事儿啊，我都干过。每一个男人都这样，你不要认为，哎呀，这个新鲜的事儿，圣经当中传道书说没有什么新鲜的事儿。他跟你除了长得不一样以外，从心思到意念到想法到之前干的事儿一模一样，女人也一样。你不要认为，哎，女人我自己干的事没人知道，都知道啊，都知道。所以说跟弟兄姐妹讲，不要自欺，你认为，哎呀，没人知道，就我自己知道。我告诉你，谁都知道。有一天等我们大家有机会去参加女士营会和有机会去参加男士营会，现在我正在这个约这一次参加男士营会一期的时间，如果他定下来，我们会去几个弟兄，如果姊妹定下来呢，我们也会去几个姊妹。你去看你就知道，都一样。之前我认为，哎呦，男人好色。有一个姊妹上台做见证，她说，哎呀，都说男人好色，其实我告诉你们啊，女人也好色啊，我平衡了。我告诉你，男人女人都一样，你知道吗？你不要认为，哎呀，男人坏，女人怎么样，女人什么水性杨花，男人什么都一样，知道吗？你不回到主里面，你只能堕落，你能干什么？有一句话，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他说，男人之所以忠诚，是因为他背叛的砝码不够啊，女人之所以正派，是因为她所受的诱惑不够，知道吗？所以说男人女人都一样。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你不要自欺，你不要认为你做的事谁也不知道，我告诉你，就你不知道，都知道，就是不说罢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所以在品格塑造上，你第一你要做到品格上的什么正直，阿门。所以说不要在背地里说谁话，也不要在背地里行什么事，因为你所说的话，你所行的事，圣经当中有没有说有一天都会拿到明处来审判你？有没有？你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是不是要句句都供出来？耶稣有没有说你们所说的话在厂房里说的不用供，卫生间里说的不用供，下水道里说的不用供，说了吗？你什么时候说的话都得拿出来句句供出来，定你们有罪或说你们为义。所以说我们大家知道，人第一个很重要的品格就是要正直。所以说呢，圣经当中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去。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今天啊，你无论是传福音也好，你无论是说传话也好，一定要说的准确一些，你知道吗？你一定要听清楚人家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你一定要听清楚人表达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所以说呢，我跟弟兄姐妹讲，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在言语上有很多过犯，在品格上你要塑造好，有一天上帝要问你的，有一天上帝要问你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你一定要知道，今天你的品格一定要塑造好。所以说呢，你在暗中不要论断什么人，你在听话的时候也要听得准确一些。所以这个地方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上帝的福音，对不对？ 耶稣把门徒单独叫到地方的时候，跟他们讲的是什么？无非就是解释耶稣自己所讲的道。所以耶稣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传扬出去。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有一个好品格，你们才能去传主的福音。如果你们没有一个好品格，福音就会被混乱。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品格要建造。所以耶稣说，我跟你们说的话你们要听清楚，听清楚之后你们要说明白，你们说明白了以后，每一个弟兄姐妹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与祝福。所以我们大家，你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品格很重要。你是一个什么祝福的管道，如果这个管道上有问题，水的源头无论是什么流淌经过你的时候，一定会带出污秽和杂质。所以我们大家知道，你不见得好你自己，在你生命当中你的福音就没有办法传递出去。我们的小队现在正在发展，为什么很多的小队一直发展一直发展，那么很多的小队就不发展了？你是没有准备好去传福音吗？你是没有听清楚上帝的福音吗？你还是没有建造好你对上帝的认识？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清楚的，今天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圣经当中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们建造好品格，去传福音之后，上帝会给你祝福。祝福，你的品格决定了什么？你得祝福的多少。圣经当中说，谁的头发数算过？你自己数算过你自己的头发吗？没有。但是上帝怎么样？数算过你的头发。所以说，上帝观察你，爱护你，爱护的就是这么的细腻，爱护的就是这么的细微，连你的头发落不落地这样的事情，上帝都管。我们大家想一想，有什么事儿是上帝不管的？阿门。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你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的关注和管辖的范围之内。所以为人处事要小心，所以不要在暗处做什么事。能在暗处做的事，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在暗处要祷告，在暗处要施舍，你们的父在天上报答你。除此之外，不要在暗处说什么话，论断什么人。所以我们的品格建造好，你对福音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后，我们就要去广传上帝的福音，上帝就对你一生负责任。阿门。下面是我们小队分享的时间。